Assalamualaikum, Dosti。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在我们的这个广播的当中呢，其实我们有一个梦想，就是透过这个广播，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呢，能够让我们的 Dosti 呢，能够让我们彼此之间建立一个关系，更是呢，让我们在恩典跟真理的当中呢，能够去认识主。
其实很感恩的，我们的节目呢能够覆盖中国很多个省份，很多个地方的听众朋友都有机会透过收音机或者在网络上面听节目的，这个是没有国界之分的。哪怕你去到世界很遥远的地方，只要你愿意收听的话，也是有机会能够收听到这个节目的。我们也是非常的珍惜有这个平台。为什么我们两位主持人或者包括其他的节目会有不同的方向呢？目的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真正的主，能够认识到主宰一切的上主，还有他的爱子主尔撒。
所以呢，我们这个梦想呢，我们一直持续了很久，我们也能够在这个当中呢来分享这个当中的一些内容。关键是我们在这个当中，这个我们自己的主题能够分享给大家，也能够让大家呢跟我们来分享。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异样的想法呢？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的。
是的，我们期望呢跟每一位听众朋友有一个很好的互动。你可以发电邮过来告诉我们听完节目以后有什么建议、有什么提议，或者你自己私下有什么故事、有些疑惑想要跟我们交流的话，也可以发电邮过来。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一定要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我们两位联系上了。
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我们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呢其实是每个人都有的，那你可能也有梦想，关键是这个梦想有没有努力呢？有没有让它来实现呢？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对，有没有实践出来？不如我们把这个范围缩小啊！相信大家大部分现在都是有工作的，都是在职场的，无论你是新鲜人也好，还是在你的岗位上工作了很多年。我相信呢，在新年呢，我们来到新年的时候，都会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或者你会说啊，我工作那么多年，我都没有设过目标啊，反正上级给我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唯一的目标可能就是尽量不要挨骂，尽量不要出错，这已经是我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也好，没关系的，这个目标大与小的都没关系，但关键是你必须得有啊。那说到这个新年呢，我就看到很多文章都是教人怎么样去致富，怎么样去增加你的资产呢，或者在各种方向去投资。那其中一篇呢很特别吸引到我的眼球，就是巴菲特。你知道谁是巴菲特吗？
就是股神呢、
股坛的神呢、股神。他说最好的投资呢不是教你买基金啊或者炒房啊，他说最好的投资是投资在自己身上。头脑是东山再起的本钱，头脑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除非我们撇除一些特殊的情况啊，你脑退化或者失去记忆，否则的话呢，只要投资在自己身上的话才是最值得的。
所以我觉得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学习很多的一些知识、一些方法，关键是不是知识和方法的问题，而是一个动力的问题，也就是那个心态的问题。如果你有这个心，你坚持下来，不管用什么方法，你都可以实现的。
所以我为什么会提到巴菲特这句话，给我很大的感触，给我很大的领受，因为我希望呢，在今年呢，能够学一样东西。
理财。
不是理财。
我以为你学巴菲特。
我要投资在自己身上，我要增长知识。
哦，对自己有一个
对
自己有一个投资。
没错，怎么样去投资呢？这个花费呢不算是很多，我打算呢去进修音乐上面的才能。
嗯，因为你在音乐上呢有一点点的基础啊，如果在这好好的去建造的话，我觉得是很好的。
没错，我是弹钢琴的，但是我觉得我平常呢有很多的技巧呢是不懂的，我希望呢能够学习伴奏的技巧，就不光是弹主旋律，而是能够有多一点形式的伴奏等等之类。那很多人可能说，哎，苏小燕，你就考完八级了，钢琴的八级好像已经不用再
很高了、哦、
对，不用再去学了。但我觉得你认识的人越多，你发现别人比你更加的优秀，你希望能够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那最实际的方法就是报读课程啊。这个一定要坐言起行，不能够光说而已。所以我希望呢在新的一年能够好好的投资自己，投资在自己身上的东西，头脑装满了知识，这个东西是别人抢不走的。
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眼光好像很大，我要看到这个整个的中国，看到整个的全世界，我要恨不得把全世界都吞下。
嗯，
但实际上呢你自己的头脑本身就是一个小地球，
你也吞不下，你想吞也吞不下。
所以如果把自己的这个头脑把它装备好的时候，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在陶拉特与尹之乐用语当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普天下。
为您逐一介绍，与您一起细心咀嚼陶拉特与尹之乐的用语。
贵族朋友平安，马慧兰通过陶拉特与尹之乐的用语这个环节向你问安，也向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不断的支持和收听，在这里我也向普天下的穆斯林朋友问安。我们这个节目是以短波讯号来广播的，所以很多地区的穆斯林呢，只要听得懂普通话的就可以收听这个节目的。所以我也向身在普天下每一个地区的穆斯林问安，愿主赐你平安。普天下是一个意境非常大的用语啊，它所涵盖的范围不是一个城市，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七大洲的其中一个洲，而是全世界，整个地球。今天因为先进的通讯交通工具发达，我们都知道普天下是一个相当大的地方，普天下就是指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在塔拉特时代的人，他们对于普天下的理解是怎么样的呢？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四十六节，达武德王对那来攻打以色列人的非利士人歌利亚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主。另外在列王记上第十章二十四节，经文这样说，普天下的王都求见苏莱曼，要听主赐给他智慧的话。对于这两位君王父子来说，他们所知道的普天下可能的范围只是他们所能到的地区啊，大概就是中东一带啊，包括肥沃月湾、沙地阿拉伯、埃及和北非等地区。但是以色列人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那就是主耶和华是普天下的主。早在进迦南的时候，以色列人认定了主耶和华是普天下的主，所以出现了普天下主的约柜，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等话语。另外在列王时期也出现了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主这样的话语。到底在以色列人的心里普天下有多大，我们很难找到最标准的答案呢。不过到了现今这个时代，我们知道普天下是指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也知道主是普天下人的主。在尹之乐约翰一书第二章二节，圣经告诉我们，他耶稣麦西哈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为普天下人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而是一件举世触目震撼人心的大事。 是每个有耳可听的人都应该听到的大事。到底哪一个人有能力为普天下人的罪做一点事，叫人不用为自己的过犯而无常呢？在地上根本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只有主自己才能为人牺牲做挽回祭，把普天下的人从罪中救出来。回子朋友，你是普天下人当中的一份子，你是主所要救赎的一个，主已经为你的罪摆上了自己，你要做出回应才能够得蒙救赎的。你知道吗？只要你接受主耶稣麦西哈做你的救主，你就能够得到救赎了。请赶快投靠这一位普天下的主吧。
我们的主是普天下的主，他大有能力，大有恩典，只要我们依靠他，我们就能够在主的里面我们得到能力和智慧。
是的，普天下这三个字特别对于我们中国人很重要，特别是我们的长辈们总是觉得你信尔萨是信一个洋化的宗教，是信外国人的宗教。但是这里说到普天下，上主是我们的创造者，他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当然不会分任何的国家。他希望万民都能够跟随他，万民都能够成为他的门徒，都能够认识到他的爱。他的爱呢，是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之前，他已经非常的深爱我们。上主呢，甚至是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世界上任何一个罪人。可能大家听到罪人这两个字会比较敏感，觉得我没有罪啊，为什么说我有罪？但是其实我们生下来本性就是带着罪，这个罪呢是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去洗净的，一定要靠上主赐下的耳下一次性的救赎，才能够帮助到我们重新跟他修复好一个关系。所以这个福音，这个佳音是普天下的，是给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白白的去领受。关键是你愿不愿意相信，你愿不愿意伸手去领受。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梦想，可是你在实现梦想的当中，你发现人呢，有的时候真是成为自己的一个拦阻，比如自私啊、骄傲啊、仇恨呐、嫉妒啊，人际关系可能你搞得很乱，自己可能自己很多的问题，那这个怎么样去面对呢？我们的主尔撒呢，能够帮助我们去处理，能够去解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信主。所以刚才讲到我们实现我们的梦想，这个梦想我们需要有目标的，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这个梦想呢？我们需要有一步一步的去达到，在这个当中需要主的帮助，需要主的恩典。那我们接下来听一首诗歌，给梦想一个翅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工作乐悠悠。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设定目标。
看见满足的微笑，
最近工作怎样？
别提了，我很烦啊。
不想做了。
工作清闲，工资还行，那就这样吧。
还提工作呢，每天做十几个小时，老板还总不满意。
哎，我告诉你啊，老板给我加工资了，哪天请你吃饭。
小燕、阿牛、杨天成和你一起谈工作，
职场、工作、人际、
情绪，
工作乐悠悠，
工作乐悠悠，开工啦！
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是阿牛。
今天我们的工作目标是什么？
做得好好的，妥妥当当，不要收到任何投诉就好了。
谁投诉我们听不到？
听不到，
听众来信
的，
来信对。
曾经呢，有一句名言这么说啊：没有目的地的船，永远遇不上顺风。大家同意吗？
啊，我怎么感觉是反着呢？我觉得没有目标的船，它就是飘到哪算哪，它一直都是顺风啊。
对啊，
我感觉良好的那种。
对啊，应该是顺风的。
但实际上它是不会跑到它的目的地的。
对，说到这个目标，其实我近几年有一个习惯，我每天下车到公司，大概距离15分钟走过去的话，我就趁着这15分钟，脑子里一直就排什么呢？工作次序。首先我9:30到10:30我要完成什么，10:30到12:00我要完成什么。我自己每天工作之前不会写下来，但是我脑子里会很清晰的想。我发现如果我哪一天忘记了，我当天就会乱。
那小燕姊妹，你应该是一个单线程操作的人
啊。我觉得我是限制于工作才是这样子的
啊。
撇除工作之外，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想不到我会这样子。
对呀，我认为你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但是你能够把这个每天的工作的那个程序放刻在脑子里。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因为碰过钉子，所以要想办法解决改善自己的效率。
哎，你知道我发现啊，我不是批评别人啊，我就发现我们有的同事呢，就是比如说他应该做的工作呢，帮助别人的嘛，比如说应到点了，那个人呢去催他，哎，我应该做什么，你还没有准备好吗？所以这样的话呢很被动。所以我觉得在你自己本身工作之前，你列出来也好，写出来也好，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要把它写清楚，
很明确的写清楚。
对，然后呢免得别人也受到影响。
杨老师说的这个情况，我们在以前的工作中经常会碰到，就是团队协作的时候，他的工作会有一些前后次序。如果你的那个工作是一个前置任务，就是你要做完了以后别人才可能会动工作，那你做不完大家都在等你。
对对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没有设定一个目标，在一个时间点之前完成的话，那这个项目的任务就遥遥无期了。
对，没错，
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做。
这个影响不光是你自己的，特别是你在团队，比方说是推销人员的，你是有个很庞大的团队，你一个人出错或者你一个人拖延了延误了，整个计划案都可能被你一个人搞砸。就说阿牛，你之前好像也跟我们讲，你公司以前是有日报的吧？
对对对对。
所以我想你们公司一定会每一年提前都会给大家设一个
目标。对，有销售业绩完成的这种目标。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觉得他的工作是好像没有目标的，比如说我最早的一份工作是做餐饮服务行业，刚开始是刷碗，后来做厨师，好像感觉自己是不需要定目标的，因为来了碗就刷嘛，要什么目标？
其实你有目标的，你的领袖你的领导就是你的目标。
对啊对啊。而且就像你说的，这个有可能目标就是今天不要出错，不要把碗摔了，对吧？
坦白讲，对这个目标我们也不需要想的那么伟大。其实可以是很简单的，就像我以前曾经在美容院兼职过，我经常被客人投诉的所以我也是跟你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每天上班之前，我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今天不要给客人投诉就好了，我老板不要责备我就好了，这个就是我一个目标。我要努力尝试的把所有事情都做得妥妥当当。
所以在设立目标之前呢，我觉得应该经过你的大脑思考，然后最好把它能写出来，然后不断的要嘱咐自己，要叮嘱自己能够一步一步的实现。所以这个目标我觉得是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做出来的。
以前有一个同事，他的脾气是比较火爆的，他在一个季度之内就让我们有很大的改观，觉得他像变了个人一样。
他干了什么？
他就是在自己的座位上贴了一个小纸条， 上面写了四五条东西，具体的内容我忘了，
哦，
但是其中有一条就是记得跟别人微笑。
这个提醒很好。
对，
所以大家都很鼓励用写的方法，不是光是想。其实这里呢有一个学者他分享了一个建议，他说如果你真的要写的话，你首先比方说我要完成一样项目，开头要写两个字，
嗯，
我要
啊，我要，
关键词是我要，不是
我
希望，我
想，
哦，我想，我愿，而是我要，肯定的字眼，提醒自己，我一定要完成。
所以我那个同事原来大家都觉得他情商不够，就在工作的时候，你要让他去跟别人，去跟客户打交道的时候，他总是容易出问题。
嗯，
但是他可能学了一个情绪管理的课程，所以他就定了一个目标，在这一个季度之内把自己跟别人沟通的这个技巧提升上来。所以他就定了像我刚才说的那几个目标，记得要跟别人微笑，然后记住客户的生日，到时候打个电话慰问啊，就类似的这种目标，我觉得是蛮好的，
写下来也是个秘诀来的。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态度呢是决定一切的，
啊，
就是如果你的态度改变，你的行为也改变，你的行为也改变，自然的你周围的环境也改变。
对，
所以我觉得你怎么样去对待你的这个人生的目标，首先你是从态度开始的，你有没有这个愿望，如果你有这个愿望的话，你好好去改变自己的话，我相信你会做得越来越好的。
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为自己设立一个目标，人脑呢就好像一个自动导向的系统，只要你设定了目标之后呢，它整个系统会不断的监督你自己，如果你走错的话它会纠正你，帮你去调整，但是如果你没有目标的话，你就是盲目的冲冲冲，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可能就会浪费了很多时间，也会白费了功夫了。模糊不清楚的期望呢，会影响效率，也会影响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成功的。
所以目标呢，你要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把它写出来，然后你把具体的时间也写出来。
没错，
你怎么实现，你要写出来。如果你不有这样的具体的话呢，你就很难做。你比如说啊，像我的儿子，就是他每一天回来，他不知道做什么，那就让他自己写在那个白板上。
啊，
就比如说我第一件事做什么，第二件做什么。第一件事你没做完，你第二件事你做可以，但是你要回过了头，你要做第一件事情。你反正你今天要做的，那如果你不写出来的话呢，小孩子通常玩嘛。
所以我记着我们上一集有聊过梦想的事情，对吧？就是目标这个是很确认的，在一个时间点之内要做完的，这个叫做目标。但是目标它不是说我要想成为一个歌唱家，那个其实叫梦想。所以目标其实是可以执行的，
对，
可以来操作的。
你说到上一集讲梦想，我也问过一个问题，如果梦想不实现的话怎么办呢？也不代表你自我价值很低。反过来同样的，如果目标不达标那怎么办呢？其实也不是白费功夫的，有目标的话即便不达标，你仍然有机会能够审视自己到底哪里做得不好，能够有改善。但如果你从第一天开始连目标都没有，
那就乱了，
那就乱了，你根本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你下次只会越来越失败，不会有成功的机会。
对，所以以前我们公司在定销售额的目标的时候，也不是说逼着大家都要完成，当然完成或者超额完成是非常好的，但完成不了的话，那我们也会分析为什么是这样
啊。对，要分析，
对，竞争对手太强了，还是我们很多工作没有做好啊，这个目标是动态可以调整的。但是如果不做的话，那肯定是不现实的，那你不要想着今年或者这个季度的销售额会有一个什么好结果。
所以我觉得目标跟梦想有一个不同的地方，目标呢是有一个量化或者数字，
具体的、
就是说你把它具体的写出来，我要怎么样，然后你一步一步的
去做。
对，所以呢我觉得你人生你任何的事情，你工作也好，你的生活也好，或者是你面对很多事情，你都要有一个目标，清楚的目标，然后一步一步的怎么样完成。
其实梦想可以拆成一点一点的小目标，然后你实现的越多，可能离梦想的距离就会越近了。
对，
我们今天真的给大家一个建议，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实践。妥善的一个目标，妥善的计划，就是引导你抵达目的地的一幅地图。就好像一开始我们说的，没有目的地的船呢，永远遇不上顺风的。那每一集节目我们都会给大家分享一节经文，今天就会分享哥林多前书
9章26节， 所以我奔跑不是没有目标的，我打拳不是打空气的，我要苦待自己的身体，叫身体服我，免得我传了给别人，自己反而落选了。
我请问一下，设定目标在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要吃点苦头呢？像经文说的
啊，我觉得如果你设定的目标你不去努力实现的话，你就很难实现。所以在做的当中，我相信肯定你在身体上或心灵上要付代价的，甚至是一些苦待自己的。
嗯，
比如说你没有完成目标你不要睡觉，你没有完成目标
需要那么
加班
吗？
现在很多地方996啊，
对呀、
啊，
这都是一个很实际的哦。
嗯，
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工作乐悠悠，
下班喽。
刚才我们在这个听这个工作乐悠悠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呢一起来分享，我们其中的一个同工呢，他是对音乐很感兴趣的，他自己编歌呀编曲呀，然后自己唱，然后呢让他给大家来分享。
嗯，
所以我觉得人呢是有目标，只要你愿意而且你有这个梦想，你就一步一步的实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为什么要设立目标？当你聚焦在一个目标上面，你整天工作或者你整年工作都不会左右的，都不会左右的摇摆，心中也不会有太过多余的纠结。我记得前一集呢我讲到前任台长，那今天我要讲现任台长
、嗯、
现任台长跟我们其中一位同事在面试的时候讲过一句话，他说你去找点东西去读吧。那读什么？是不是要跟我现在的工作有关联？不一定，反正报读一些课程，哪怕是音乐也好，哪怕是艺术也好，等等，文学等等，反正呢让你自己的脑袋灵活的使用，不然的话你每天工作在同一个岗位上面一板一眼的啊，好像没什么分别，你的脑子就会停下来。所以一定要有另类的东西去激发你的脑部的去发展。
嗯，
年轻人嘛，多多使用你的脑袋，多多使用上主给我们很好的恩赐能力。
也可能呢你觉得说，哦，我的目标我的梦想已经实现了，没有关系，你继续努力，因为人生呢是没有限制
的，
没有尽头的。所以我觉得呢我们继续努力，人到老永远学到老的。那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腓立比书3:12-14。
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已经全美了，而是竭力追求，好使我能得到麦西哈尔萨要我得着的。弟兄们啊，我不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目标奋力迈进，为要得到真主在麦西哈尔萨里呼召我向上去得的奖赏。
我们人生真正的目标是永恒的目标，是在主里面能够得到永生，更是能够在主的面前得奖赏。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能够设立永恒的目标，真正在主里得到永恒的恩典，更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实现你自己的梦想。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Thank you.